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6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面讲真相中所经历的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心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4日。我是99年前走进大法修炼的老弟子，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修炼前的我一身病，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真不知道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师父的救度，我也可能去另外一个世界了，或瘫痪在床。修炼后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真是无病一身轻，体验到没有病的滋味，整个世界观都发生了变化，心胸开阔了，遇事为别人着想了，身心健康，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每天学法练功啊，弘法呀，真是高兴啊。可是没多久，1999年720，邪党江氏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我，和同修进京上访被非法劳教，后来又因发神韵光碟讲真相被非法判刑3年等等，在黑窝里受尽折磨，真是九死一生。下面我把讲真相过程中的经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在派出所给警察讲真相。几年前的一天，我去一同修家取大法资料时，从同修家出来就被街道干部盯上了。我和他讲真相，他根本就不听，给派出所打电话。派出所的警察来了，把我带到派出所，我就开始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利用警察对我的迫害，求师父救我，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求师父给弟子智慧，不能让他们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罪。我就开始和他们讲真相，他们不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更不知道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开始时的态度很凶，不让我说话。我说，你不能不让人讲话，你是人民警察，得讲道理。你讲话的时候我不说，我讲的时候你也不要打扰。他审问我，我告诉他，我都不能回答你，我要配合你，就等于害了你。等清算江泽民的时候，你就会跟着遭殃的。而且警察法中办案有终身负责制，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我是为你好，你不要参与。而且我敢说法轮功是最正的，你敢说你是最正的吗？他没有回答我，两手摸着脑袋，好像头很痛。他给另一个警察打电话说，你来吧，我不行了。另一个警察把我带到专门审讯的房间里，开始审讯我，态度很凶，让我坐在铁椅子上。我说，这是犯人做的，我不做，我是好人。他说，找几个人把我抬上去。我告诉他，我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看社会上这么多犯罪的，哪有一个是练法轮功的？你不要这样对待我，我们没有杀人放火，危害社会，你这样对待我们是不公平的，希望你善待我们，也希望你有一个好的未来。我就开始和他讲真相。2004年国务院和公安部发布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你现在用手机就能查到，完全是江泽民个人行为，他凌驾于法律之上，他给法轮功定性，根本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是江泽民去法国访问时，记者采访他时，他说什么什么是邪教，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就算定性了，就开始抓人，抓上百万人，劳教判刑，用各种酷刑迫害死4000多大法弟子， 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天理不容。参与者如薄熙来、周永康、王立军、李东升等人都遭了恶报。你还年轻，没有经过运动，文革就是前车之鉴。文革一结束，就开始清理三种人。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畏罪自杀，有近800人拉到云南秘密枪毙，告诉家里人以身殉职。又给他讲了我在劳教期间和在监狱所亲身经历的迫害，真是九死一生，能活着回来很不容易了，希望你不要参与，也希望你有个好的未来。他的态度完全变了，完全没有了恶的表现，后来还是给我送到了拘留所。第二部分，在看守所给检察院法官讲真相。三天后又把我转送看守所，在黑窝里开始反思自己修炼出现了漏洞，被邪恶钻空子迫害，自己有那么多的人心没有修去，如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自以为是的心、强加于人的心、私心、怕心等等，我一定要用大法归正自己，修去这些败物，同化大法。我想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还要去讲真相，救度众生，不能被邪恶把我关在这里，求师父救我。在看守所两天后，派出所来两个警察，说给我送拘留证，提审我。我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解体背后操控他们迫害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让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朝着有利于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方向发展。我说希望你们把我的意见带上去。我说他写，我说法轮功是最正的，宪法规定信仰自由，国务院和公安部发布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给我们强加的罪名是违法的。请问我们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是怎么破坏的？这完全是江泽民个人行为，他凌驾于法律之上，是他在犯罪。又过两三天后，检察院来了两个年轻的女法官提审我。我开始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求师父给弟子智慧，让他们能明白真相，不要参与迫害，毁了自己。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背后操控他们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让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朝着有利于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方向发展，让他们有个好的未来。他们开始问我，你带的资料是哪来的？我说，你不要问，我所做的一切没有超出信仰自由的范围，你们可以把我的意见带上去吗？他们说可以。我说他们写，后来他们让我自己写，有半张纸的地方。他们告诉我，你小点字写，就这点地方。我开始写，一，法轮功是最正的，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二，国务院和公安部发布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三，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四，给我们定的罪名是强加的，是违法的，完全是江泽民个人行为，他凌驾于法律之上，是他在犯罪。五，我们不是什么教，我们都是在做好人，不知道我们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是怎么破坏的。六，应该立即释放我，我们国家是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检察院是立法机关，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伸张正义。在看守所一共待了九天，以取保候审的形式放我回家，是师父为我化解了这场磨难，谢谢师父保护弟子，让师父为弟子操心了。 同时也真为这两个生命明白真相而高兴，希望他们有个美好的未来。第三部分，小伙子说，他们太坏了。我和同修去讲真相，遇到一个不到30岁的小伙子，告诉他中共腐败透顶，天要灭他。小伙子说，我下岗10多年也没人管，当保安才挣1000多块钱维持生活，没有办法。他告诉我们，他还看见一件事，他说有一个妇女对警察说，政府怎么怎么不好，警察不让说，告诉他，你不要说了，再说给你抓起来。那妇女说，我去上访，被关了7天才放出来。旁边有个带小孩的妇女也在那儿说，他们怎么怎么不好，警察不让他说，他不听，继续说。3个警察一起上去，把那个妇女按在草坪上，然后给抓走了。小孩在那里哭，他们根本就不管，他们太坏了。我们告诉他，人在做，天在看，人不治天治，老天灭他的时候，我们别跟他遭殃。问他入过团或者是少先队吗？他说团没入过，队倒是入过。我告诉他，退出保平安，和老天退，起个化名就可以了。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得福报的。他很高兴地退出了少先队。第四部分，法院厅长来听真相。我老伴儿有一个老朋友，是某市中级法院的厅长，已80多岁了。前几天领着老伴坐火车来到我家，因我们离开老家20多年了，这么多年没见面了，只是电话联系。他们没到之前，我和老伴儿说，他们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因老伴儿不修炼，但对大法挺支持。老伴儿不太愿意让我讲，怕他们要不接受，大老远来的，弄得挺尴尬的。我说，咱们试着讲，话题往那方面引，一定要救他们，不然的话，大灾难来了就完了。他是你朋友，我们有责任得救他，让他们明白真相，就能躲过灾难。我求师父给我智慧，让他们能听真相，能够得救，并让同修帮助发正念，清除阻碍他们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买了很多水果，上饭店吃的饭，热情地招待他们，然后开始给他们讲真相，从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我学法轮功后身心的巨大变化，从江泽民邪恶集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到薄熙来在大连用法轮功学员身体加工的人体塑化标本销往世界各地，邪恶至极，天理不容。薄熙来、王立军、周永康等人都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参与者，所以他们都遭恶报了。共产党腐败透顶，老天一定要灭他，他的所有组织成员、党团队员，如不退出，就要跟着遭殃的。我们老百姓求平安，求健康，远离灾难，退出有老天护佑，任何灾难都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厅长是党员，他老伴是团员。我说，用吉星、高照这2个化名给你们退了保平安好吗？他们都同意退出，并且挺高兴。厅长问我老伴，用假名退好使吗？我老伴告诉他，用真名不是怕你害怕吗？好使。因为我和他们不是很熟，他和我老伴说， 你老伴人真的很好。他告诉我们，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都80多岁了。我安慰他，我说，现在人寿命都很长，还有活100多岁的呢。我真为他们高兴。谢谢伟大的师父，为了众生能够得救，用心良苦，为众生操尽了心。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在安排，师父都给我们铺垫好了，我们只是动动嘴，动动腿而已。没有师父的保护，我们又能做得了什么呢？大法弟子是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第五部分，就上门的片警。前几天辖区片警来电话，我老伴接的，说要来我家，问我在不在家。老伴告诉他，这两天陪他去医院检查病，没有时间，说后天来吧。我想，他们要来就是来听真相的，警察也是冒着天胆为大法而来的。他们扮演警察的角色，使他们不敢听真相，他们是最可怜的，被中共邪党利用迫害大法弟子，最后毁灭。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我们有责任去救他们。早晨我给师父上香，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给弟子智慧，讲真相，救他们。大约上午9点多钟来了两个片警，一个40多岁的，一个不到30岁的。我洗了一些水果，准备了一下。下面简称 A 警、B 警。他们一进门 ，A 警看看我说：“看你满面红光的。”我说：“是练功练的。”你们请坐吧，来了就是客人。坐下后 ，B 警说明来意，并说，刑满释放的5年之内都得建立一个档案，需要按手印，也不需要你签字，也不用你说什么。我对他们说，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公安部2000年4月颁布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文件说法轮功是什么什么。1999年江泽民接受法国记者的访谈，污蔑法轮功。随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法轮功是什么？这是个人讲话与媒体评论，不是法律。江泽民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俩说，咱们不说这个。我说，必须得说，要不说不清楚。你们来了正好，不然我也遇不到你们。我们能接触就是很大的缘分，我得跟你们说清楚，给我关进监狱就是非法的，你们今天来也是非法的，我是自由人，我们都是好人，你们说的那些是犯罪的人履行的手续，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司法解释300条，它不是法律文件，没有什么法律效力，法庭的法官审判长都无法解释。我问他，法轮功要求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破坏哪个法律实施了？怎么破坏的？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处受到欢迎。法官不让我说话，更不讲法律。法官说，再说给你加刑。我继续说，法官小锤一敲，休庭，这就算审判完了，都可笑到这种程度。我继续跟两个警察说，文化大革命你们听说过吧？ A 警说，我听说过。我告诉他们，文革结束后就开始清理3种人，参加打砸抢的有近800名警察拉到云南秘密枪毙，给家属一张纸条说因公殉职，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畏罪自杀，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是一样，这件事情结束后会清算的。我配合你们，就等于害了你们，就是你们参与迫害的证据。你们上面下的命令 都是口头传达的，没有文件，追究责任时没有任何人替你承担，谁做了什么都得自己承担。你们警察有终身责任制，不要给自己找麻烦，而且迫害修佛的人是最大的罪，是要遭报的。薄熙来、周永康、王立军，他们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才遭报的。贪腐的人比他们贪得多的有的是，他们就是参与迫害大法弟子遭报的。1999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下令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3个月消灭法轮功，要求100%转化率，和警察奖金挂钩，转化一个得到很多钱，据说转化一个人5000元，所以那些警察为了得到钱，没有人性，打死、打伤、打残很多大法弟子。那时我进京上访，被劳教，也是九死一生，差点死里头。在监狱时和那狱警讲真相时，那狱警都落泪了。我对 A 警说，你是党员吧？我看见他带着协党党徽，我问 B 警，你不是党员吗？他说我是预备的。这时我家老伴开始打岔，不让我说。我对 B 警说，你们也不容易，上面有命令，你们就得干，但是一样的事情有百样的做法，希望你们对大法弟子枪口抬高1厘米，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他说，我知道。他们说，就这样吧，我们回去想想别的办法。 A 警和老伴说话时，我和 B 警说，把那个团退了吧，用化名虔诚退了吧，那个就别入了。他答应了。然后我又对 A 警手指着那个协党党徽说，别要他了，退了吧，用化名光明退了吧。他也同意了，这两个生命得救了，我真替这两个生命高兴，谢谢师父，师父加持我正念，给我智慧，能给他们讲清真相，使他们得到救度，谢谢师父。师父想让更多的生命得救，让大法弟子走向成熟，用身体巨大的承受拖延着时间，我一定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多救人，我们一定要修好自己，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让更多的生命得救，不给自己留下遗憾，不让师父失望，不让众生失望。个人体会，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继去公安局送真相信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5日。去年的一天，公安局国保大队长、中队长和另一名公安人员来我家骚扰，进门后有坐在沙发上的，有坐在凳子上的。国保大队长说，我今天是来看一看你们，问你们还练不练法轮功了。我就问了他们一句，练怎么地，不练怎么地。他说，你们要练就在家练，别给人家送东西发资料，如果有人发现了你们，举报了你们，抓住了你们，我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该往哪儿送就往哪儿送，我们也没办法。然后他们就走了。他们走了后， 我就有了一个愿望，自己去公安局给国保大队长讲真相，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修。同修很支持，说以送真相信的方式讲真相比较好，这个真相信由我来帮你完成，一星期后你来拿真相信，看一看还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一星期后我去他家一看，真相信写的内容很好，稍有改动。我拿回家让妻子同修看了，学法小组也看了，大家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想法，这事儿就这样搁置下来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了帮我写真相信的同修家，他全家都是同修。同修问我，你还去不去公安局了？我说还是想去，因为我从心里觉得我是为国保大队长好，国保大队长如果明白了真相，他就会有一个好的未来。同时我弟同修做三件事救人环境也会相应的宽松一些。这一想法得到了他们一家人和其他同修的大力支持。他爸说，你什么时候去，我通知大家给你发证件加持。这样我们把时间就定在了星期一。星期一上午八点多一点我就到了公安局，国保大队长接待了我，我把真相信面对面直接交给了他，还有真相大本、透视中国、真相光盘等，他全部都接了过去，说这些既然是给我的，那我全留下了。他直接打开真相信就看，看完后说，这封信不像是你写的，你没有这个水平。看得出国保大队长从内心很佩服我们大法弟子，因为信的内容写的都是事实，又是完全为他好，他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意。我对他说，对待大法弟子枪口要抬高一厘米，对待上司要做到大智若愚，尽量不要显示你的才华，当然要尽职尽责，但留有余地。整个过程非常平和，因为我当时只是一心想着为他好，一点怕心也没有。回到同修家，一同修说，你在公安局整个空间场很好，还有仙女给跳舞。同修们的强大正念加持使我的空间场很纯很正。师父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选自大法书籍转法轮。我去哪里时时都有师父看护着保护着我，什么怕心也没有，讲真相效果就好。还有同修们强大的正念神通的加持，使我顺利地实现了自己的心愿。过了半个月左右，我又去了公安局，目的是想要我的透视中国真相光盘，他说下次再给我，同时还拿纸杯给我沏了茶，中间还给续了水，当然我也给他续了水，我们聊的气氛很好，进一步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对我说，我早就上了恶人榜了，你看我也是一个好人吧。看得出他其实也想做一个好人，只是工作环境所限，现实利益所趋，自己又不了解真相。当看了真相后，他的善念本性出来了，我当时真为他明白的一面高兴。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妻子同修打车又去了公安局，目的是去给国保大队长送一些大法弟子由于在世间救人被迫害毒打，被注射毒针，以及明真相示人和警察得福报的案例等真相资料。这次是在公安局楼大院见的面。我说，咱们到小车后面。他说不用，那样反倒有鬼了，就在这儿吧。妻子把资料给了他，当时国保中队长也在场，也给了他一份。他说，有人举报你了，说你骑着电动车发资料，我没去找你。他的善念出来了，知道保护大法弟子了，一定会有好报的。妻子的正念很足，看不到一点怕，这都是师尊的法身保护和加持，我从心里感恩师父。 通过这次面对面去公安局讲真相，国保大队长明白了，今年已退休。国保中队长也明白了真相，懂得智慧的保护大法弟子了，后来调走了。他们内部人看到他们这样的表现，也没那么饿了。我们这里的救人环境相对也好些，对我和妻子来说，去掉了很多怕心，正念更强了，从此再没人来家里骚扰过。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